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要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，主题是神的国在人的心里。第十七章是延续前面一章耶稣对门徒的教导，本章可分为以下五个部分。第一，不要绊倒人，而要饶恕人，一到四节。第二，要凭信心行事，五到六节。第三，无用仆人的比喻，要完全为着主的享受，七到十节。第四，医治十个长大麻风的教训，要存感恩的心，十一到第十九节。第五，要活在神国的实际里面，二十到三十七节。其中有三个重点：第一，神的国就在人的心里，二十到二十一节；第二，人子降临的日子将突然来到，二十二到三十二节；第三，那日的审判端视今日如何活着，三十三到三十七节。第一到第二节，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是绊倒人的有大祸。一个人不管多属灵多敬虔，都难免把自己的意识当成神的意识，善意或无意地绊倒人。更多的人更是言行不一，恶意或故意地绊倒人。这样的人话语来自天国，生活来自地狱，让人对神敬而远之。所以主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。绊倒人的本质是人想依靠肉体活出真理，虽然真理是对的，但活的却不对。所以不是让人看不见神，就是让人错误地认识神。所以那绊倒人的有祸了，虽未必不能得救，但后果也将非常严重，以致主耶稣说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丢在海里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。三到四节，耶稣说当有弟兄得罪自己，要告诫他，并随时准备多次饶恕他。而真正的饶恕是完全放下，根本不记得饶恕了多少次。正如神宽恕人的不义，在希伯来书八章十二节说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。绊倒人的是有祸的，这对每个基督徒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提醒。基督徒也不要彼此交相指责，说对方是绊倒别人的人。若觉得对方绊倒了你，可以用温柔的态度和他沟通，多半他们使你跌倒的原因都不是故意的。有些是因无心的一句话，有些是因他们的个性或是习惯和方法。所以主在这里劝诫我们，可以温柔的去沟通，但更重要的是要有饶恕和接纳的态度。五到六节是有关信心的教导，使徒们都感到耶稣教导这样无条件的饶恕实在太难了，需要有极大的信心，所以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。但主耶稣的回答却是，人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信心，而是真实的信心。信心只在乎有无，不在乎大小。有了信心，就不必再求主加增，因为信心即使像芥菜种那样微小，也会在生命中产生结果。不但可以饶恕弟兄七次，也能约束自己不绊倒别人。因此我们应当关心的是信心的真假，而不是信心的大小。七到十节接续上一段的信心讨论，耶稣进一步表达我们侍奉上帝应该如同仆人服侍主人，不是希望主人非得要特别注意我们，给我们合理的报答和感谢不可，或者是给予较多的信心以作为报答，而是有如一切的服侍都是自己应尽的义务一样，认真负责，无怨无悔地完成工作。就像辛苦耕田的仆人回来还是要服侍主人，我们也不应问自己信心够不够，就是要照上帝的命令多次原谅得罪我们的人。十一到十九节记载的耶稣医好了十个麻风病人，这一段记载是路加福音独有的，并不出现在其他福音书。耶稣往耶路撒冷途经撒玛利亚和加利利， 进入一个村庄，十个长大麻风病的人高声呼叫，期望耶稣可怜他们。耶稣要他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去的时候就洁净了。但十个人之中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归荣耀给神，并感谢耶稣。那个唯一回来感谢耶稣的是撒玛利亚人。这个外族人虽然没有去耶路撒冷城圣殿敬拜上帝，却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。这个时候，耶稣取代了圣殿的地位，成为人与上帝之间的桥梁。后来耶稣质问为何其他九个犹太人都没有感谢之心，并告诉那个撒玛利亚人他的信救了他。在这里我们看到这十个人都相信有神，也都相信主耶稣的能力，但这种信心只能叫人的身体得医治。只有承认主耶稣是基督，才是使人灵魂得救的信心。因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今天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若只是相信有神，相信有神迹，相信耶稣是道德榜样，并不能进入神的国度。但若相信耶稣是为我们而生的救主，主基督，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20-21节讲到神的国就在人的心里。那是逾越节将到，许多人跟随耶稣走向耶路撒冷，可能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了，盼望耶稣能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，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。法利赛人问耶稣神的国几时来到，含有反面讽刺的味道，意思是说，你既然自认是弥赛亚，那么何时才能建立起神的国呢？耶稣说，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，因为神的国就是接受神权柄的地方，并不是法利赛人所认为的政治国度。因此，神的国首先要进入人的心里，不是只影响个别地区，所以不能说看哪在这里，看哪在那里。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，当人接受神国的权柄，让神做王的时候，神的国就进入我们的心里，改变我们的生命。神的国度首先要显明在人的心里，然后才会有形的显现在地上。22-32节说到人子降临的日子将突然来到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大部分世人也没有预备好等待他，而是像挪亚和罗德的日子，照样吃喝、嫁娶、买卖、建造，生活就像每天一样。但就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，人子将在人们不知不觉中突然显现，实行审判。33-37节主要是说到面对那日的审判，端视今日是如何活着。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那些体贴自己、专注于属地生活的人，将会因为拒绝基督而灭亡。所以说，凡想要保全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而那些放下自己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的人，将会因着信靠基督而得救。所以说，凡丧掉生命的，必救活生命。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就是刑罚和分别的日子。主要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只有愿意为主丧掉生命的人，才能进入神国。不服从神国权柄的人将被撇下。主耶稣强调神的国不能被局限在个别地方，所以不能说看哪在这里，看哪在那里。但门徒并没有真正明白是什么意思，所以他们说，主啊，在哪里有这事呢？在他们的心中，神的国还是属地的，局部的。所以主耶稣再次回答，尸首在哪里，鹰也必聚在那里。这是古代的一个谚语，就好像中国人所说的成语如影随形一样，比喻哪里有需要对付的罪，基督就会在哪里显现。因此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神的审判将会临到遍满罪恶的全地， 那时就如启示录十九章十八节说的，飞鸟将可以吃君王和将军的肉，壮士和马和骑马者的肉，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，以及大小人民的肉。到那时，人类偏行己路的历史将要结束，地上将建立全新的秩序，只有顺服神权柄的事物才能存留，因为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。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劝勉我们，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，好叫我们能选择基督的道路，而不是贪恋世界短暂罪的糖衣。也求圣灵带领，让我们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在世过余下的日子，只等到主再来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你爱我们的天父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，阿们。愿神祝福大家。